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6月16号到6月2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海外综合，欧洲巡演58场，神韵巡回艺术团再遇返美。神韵晚会以全善全美的舞台艺术所演绎的中华神传文化风靡全球，征服了世界各地观众的心。6月17号下午5点半，美国神韵巡回艺术团的艺术家们抵达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引来阵阵欢呼声。纽约100多名神韵粉丝手捧鲜花，拉着横幅，以掌声和欢呼声热情迎接神韵艺术团从欧洲再遇归来。往返穿梭于欧洲各大城市，神韵巡回艺术团从2010年3月5号荷兰的首场演出到6月16号在波兰罗兹大剧院的演出，短短104天时间里，在欧洲16个国家、22个城市共巡演58场。俄罗斯法院维持9瓶不能被禁止原判。俄罗斯斯维尔德洛夫州法院在2010年6月10号就俄文大纪元出版的俄文9瓶共产党议案再次开庭审理，并在当天作出判决，驳回斯维尔德洛夫州交通检察院提起的上诉，维持9瓶共产党不能被禁止的原判。
下面请听文明新建。
古风悠悠，苏东坡焚卷退宅。作者颜自律。一，苏东坡焚卷退宅。苏东坡在阳羡县，在今江苏宜清县任职时，士人邵明瞻为他购置了一座住宅，用钱500民。民穿线的绳子，后指成串的钱，1000文为一民。苏东坡倾其囊中所有的钱，才凑齐了钱，准备把宅子买了过来。正打算选一个吉日良辰，便开始迁居。不料在一天晚上，苏东坡与邵明瞻二人借着月光到一个村庄去散步，忽然听到一位老妇哭声悲痛，他们二人忙推门进去探问缘故。那位老妇说，我们的房子已传数代百年，儿子不孝，竟将它卖给了别人，我正是为此事而悲伤的。苏东坡问他的旧居何在，方知恰是自己刚买的那座住宅。苏东坡就再三安慰道，老太太您不必悲伤，我这就将房屋归还给你。苏东坡随即让人取回屋卷，当着老妇的面烧毁，并让老妇的儿子接母亲重返故居，自己不再索要购宅的钱。老家仍然住在昆陵旧居，昆陵地名即苏东坡老家的驻地，从此不再提买房之事。二，范仲淹的义举。范仲淹在滨州为官时，有一天率僚属登楼饮酒，还没有开怀把盏，忽见几位身穿上服的人正在料理丧事。范仲淹连忙令人前去询问，方知是一位士人客死在滨州，已到了出殡之时，死者还没有殓服和棺木。范仲淹立刻撤掉宴席，慷慨解囊，拿出足够的钱帮助治丧。这一义举使在场的人感叹不已，士人的亲友感动得流下了热泪。三， 人的祸福并非一成不变。唐代人张道元任大理卿时，有个人名叫何愁，犯了大罪，将被处死，他的家属也将要沦为奴婢，赐给群臣。张道元说，人的祸福并非一成不变的，怎么能将自己的幸福建立在他人的痛苦之上呢？于是张道元就把朝廷赐给自己的奴婢，即何愁的家属、子女予以安抚，送他们一些财物，让他们自谋生路去了。四、成人之美。唐代时有一位秀才，名叫崔娇，他是个诗人，有一婢女，美貌动人，崔娇曾与他相爱。由于崔娇在贫困潦倒后无以为生，无奈将婢女卖给了于迪家。于迪河南洛阳人，曾任胡苏二州刺史及尚书左仆射等官职，但崔娇仍十分想念他，就写了《赠去婢》诗给那个婢女，以表达自己的怀念之情。公子王孙逐后尘，圆珠垂泪湿罗巾，侯门一入深如海，从此萧郎是路人。有一记恨崔娇的人特意将崔娇的诗抄送给于迪，目的是想加害崔娇。没想到于迪是一个宽厚仁义之人，读后不仅没生气，反而邀请崔娇来到家中，问明情由以后，便让崔娇将女婢带走，成全了他们这对恩情男女。五、济人之难。唐朝的郭震少有大志，16岁即考入太学读书，家里给他送来40万钱以做学费。这时有一个身穿上服的人来到他这里，说是遇到极难之事，来借钱治丧。郭震连借钱人的姓名都不问，立刻将手中的钱全部送给了他。以上均据郑轩《卓非安日转》。
历史故事《张家的金钩》，作者青州。汉代曾发生过一件奇事，长安有户姓张的人家，一天张氏在家独居的时候，有只斑鸠突然从外飞入，落在床上，四周寂静无声，人鸟四目相望，似乎两者冥冥之间有种说不出的联系。面对不速之客，张氏有点奇怪又有点害怕，就打破沉默请求斑鸠：斑鸠斑鸠，你不会说话，那就用行动来告诉我，如果你飞来是为了给我带来祸患，那就请飞上屋顶，如果你飞来是为了给我带来福气，那就请飞进我怀里。说罢，张氏紧张地观察斑鸠，连大气都不敢出。斑鸠似乎听懂了，就拍动翅膀朝张氏飞来，一下子冲进他怀里。张氏又惊又喜，急忙伸手去讨斑鸠，斑鸠却似乎在他怀里消失了。张氏翻来覆去没找到斑鸠的半根羽毛，却找到了一个小金钩。张氏觉得很神奇，把小金钩当作传家之宝珍藏起来。说来也奇，有了这件传家宝，从此张氏家族日子越过越红火，渐渐富裕起来。张氏子孙最后成了家财万贯的长安富豪。张氏世代富贵，是仰仗传家宝小金钩的消息因此不胫而走，在关西传得沸沸扬扬。一名蜀地商人到长安来，听说张家的小金钩能给人带来滚滚财富，又羡又妒，一心想据为己有。于是他不惜重金买通张家婢女，张家婢女得了丰厚的贿赂，就暗地里偷走金钩交给了他。金钩到手后，蜀地商人欣喜若狂，远走高飞。张家自从失去传家宝后，家境就渐渐衰落了。更奇的是，蜀地商人得了金钩后，不但没有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反而生意屡屡失败，祸事接二连三，越过越穷。在人生屡遭挫折和不幸后，蜀地商人百思不得其解，张家失去了金钩，张家就穷了， 我得到了金钩，为什么我也穷了呢？我得了金钩这么多年，怎么在生意上还不翻身呢？人人都说这金钩是宝贝，怎么到我身上就不灵了呢？最后他憋不住了，就私底下把自己偷得金钩的秘密和关于金钩的疑惑向一位艺人倾诉，希望艺人能为他指点迷津。艺人听罢大惊失色，摇头摆手道：错了错了，金钩本不是你的，你却非要占有它，这是给自己惹祸上身啊。富贵在天，人只能依理顺去，不可凭力强求。张家祖辈上积下了福分，上天才赐给金钩让张家后代享用。你前世积下了福分，上天才让你今生经商发财。即使你把金钩偷来抢来，也不能把张家的财富变成你的财富呀。你偷走张家的金钩，使张家后代穷困潦倒，张家后代因此吃多少苦，上天就要因此削减你多少福分。所以你让张家越过越穷，你自己也越过越穷啊。如果金钩不能物归原主，张家再衰落下去，你将来的祸事就不仅仅是受穷了。蜀地商人如梦初醒，赶紧把金钩带回长安还给张家赔礼道歉。张家重得金钩后又兴旺起来，蜀地商人改恶从善，也得到了善终。中共邪党历来惯于搞政治运动，蛊惑群众斗群众，结果斗来斗去，除了把大陆人际关系搞紧张，把大陆人心变复杂之外，大陆百姓不但没有从中得到好处，自己反而越过越穷，越过越苦。百姓越穷，中共反而越得意，表演越疯癫。直到许多大陆百姓开始厌恶中共极左那一套，不愿意再像以前一样跟中共一起整人搞迫害了，百姓的日子才渐渐步入正轨。如今中共又操纵不明真相的中国人迫害法轮佛法真善人，众多修佛的法轮功学员十余年来被残酷迫害，家破人亡，流离失所，迫害令天地为之震怒，这将给中国，给不明真相的中国人带来多大的灾难。包括《圣经启示录》在内，许多预言都指出中共就是毁掉中国人的恶魔。为了您的未来，法轮功学员恳请您早日明白法轮功真相，坚守心中的正义良知，切莫跟随邪恶中共无知地迫害法轮功，被最邪恶的中共大魔毁掉自己美好的未来。
知足老爷不知足，作者古光。从前有一个乞丐，在一个秋天的晚上吃饱了，在一个桥下住宿时，正好有一堆火可以取暖，就高兴地说：今日温饱双至，知足知足，太知足了。这时桥上正有一位员外路过，听见了，就对乞丐说：你只求温饱别无所求就知足吗？乞丐说：是的，那样就太知足了。员外说：那好吧，既然如此，我让你天天知足。员外把乞丐带回家后，给他专门盖了一座华丽的房子，起名为知足堂。两边配上一副对联，上联是知足者常乐，下联是能忍者自安，每日好吃好穿相待。有丫鬟腊梅伺候，大家都称这乞丐为知足老爷。一年过后，这位知足老爷看伺候他的腊梅长得挺漂亮，就起了邪淫之心进行调戏。腊梅把此事告诉员外，员外仔细观察腊梅所言不虚。有一天，员外把知足老爷叫过来说：您来我这儿有一年了吧？知足老爷说：是的，一年多了。员外说：一年多我也没用你干什么活，今天叫你来呢，是想让你给我办点事儿，不知可行否？知足老爷说：能行能行，敬请员外吩咐。员外说：那好，我这里有一封书信，请你给江南我的兄弟送去， 我已准备好马匹和银两。知足老爷很高兴地骑马奔江南而去。日行夜宿，银两也花光了，来到江南。这么大的江南，去哪儿找员外的兄弟呢？有人告诉知足老爷说，也许信中有地址。所以知足老爷把信拆开，请个识字的人为他读信。信中写道：知足不知足，堂前拽腊梅，江南无兄弟，一去永不回。知足老爷听了就什么都明白了，这正是贫时念知足，温饱思淫欲，知足思欲断，何必江南去。笔者认为，修炼者知足不贪，才能了断各种情欲的诱惑，清净无为，才能割舍掉各种人心的执着，守住心性，提升自己的境界，达到真无为。特别是大法修炼者，色欲心不去，难以回归，旧势力也会以此为借口，把其绑架到监狱，或用病魔等其他方式加以迫害，以达到他们考验淘汰的目的。
杂谈随想，天坑与预言，作者卓晨。自从今年四月四川宜宾突现26个天坑以来，浙江、湖南、广西、江西、广东等地也相继发生地表局部塌陷形成坑洞的情况，给当地民众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直接威胁到民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如2010年1月17号，湖南临湘县大城桥镇福泉小学突然发生坍塌，一栋单层教学楼突然不见。几个月来，塌陷范围不断扩大，学校操场也遭吞噬，现在坑口已达80多米，直逼2层教学楼及周边民居，对居民安全造成相当大的威胁。2010年6月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梁江镇吉利村的大山头下，因塌陷形成了4个大坑，地陷造成当地房屋墙体出现开裂、倾斜、倒塌现象，并波及临近的山背屯和一座小型水库。2010年6月8号晚，四川成都主城区成华街人行横道突然塌陷，导致民众掉进近3公尺深的坑洞。2010年6月9号，广东连州市九皮镇陈屋村，一头数百公斤重的耕牛掉进天坑，有大胆的村民身绑粗绳被放下天坑，发现牛已经死亡。20多位村民用滑轮想将牛拉出洞穴，但奋战了几天都没有成功。天坑的出现已引起民众的极大恐慌，民间纷纷传说要发生大地震了，一些专家出面做出各种解释，只与地震无关，但未能打消民众疑虑。实际上，天坑就是小范围的地陷，而引发地陷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呢？这恐怕不是专家们用现代科学所能解释得了的。比如前些天浙江黄渠南高速公路江山段出现的直径 8.3 米、深6米的天坑，呈规则圆柱状，洞壁光滑，几乎没有突兀之处，一直到底部才能看到塌陷的沥青地面，其形成可谓鬼斧天工，就是人工打井也达不到如此圆的程度。天坑出现在今天绝非偶然，中国民间一直流传着天塌地陷之说，天坑是否预示着人类将面临更大范围的地陷呢？在久远的历史变迁中，有的大陆板块隆起，有的大陆板块下沉，传说中的亚特兰蒂斯大陆就曾整个陷入海底，那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情景啊。由此不禁想起明代大预言家刘伯温的著名预言《陕西太白山刘伯温碑记》来，请看里面的这段话：银钱是个宝，看破用不了，果然是个宝，地下裂不倒。这四句话是说，银钱在人们眼里看作是宝，但看破了它什么用也没有， 看破什么呢？就是一旦出现地下裂的时候，银钱就没有使用价值了，因为此时人类已经所剩无几，谁也没有机会使用银钱了。可见这个地下裂对人类来说显然是个灭顶之灾，指的就是传说中的天塌地陷。天坑很可能就是对于地下裂及天塌地陷的一个预示。面对如此灭顶之灾，人们能否不倒而走过来呢？能，因为有真正的宝护佑人们躲过这场大劫。那么这个真正的宝是什么呢？对此，刘伯温在预言里是这样回答的：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真三点加一勾，忍八王二十口，善。在这里，刘伯温用拆字的方式告诉人们，这个宝就是真善忍。不论是谁，只要认同真善忍，就能躲过大劫，人人喜笑，个个平安。真善忍是宇宙特性，也是法轮功的最高层次体现。奉劝世人千万要珍惜神佛赐予人类的自救法宝，诚心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就一定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迈入光明美好的人类新纪元。
诗歌原地，洪恩，作者静心。穿越穹苍，慈悲甘霖降，引领十方，寰宇普照法光，无限希望，救众生出迷惘，乾坤朗，佛恩浩荡，万丈光芒，千古传唱，万古流芳。中华文明代代传，作者归真。中华文明代代传，神传文化被璀璨，君贤臣忠太平世，地恭胸谦礼让先，修身治国平天下，胸怀大志未等闲，中共窃国六十载，礼义道德破坏完，从小灌输党文化，国人一一洗脑全，每动一念皆争斗，时时处处假恶奸，孝敬父母成累赘，幼儿园里酿血案，尊老爱幼淳朴风，破坏殆尽惹祸端，舆论声声唱和谐，和谐生理灾难连，地陷天坑频频出，暴雨旱灾地绝产，地震人祸不间断，六月飞雪有奇冤，迫害大法真善忍，正邪不分遭天谴，神佛依旧慈悲人，灾兆频溢天意传，愿君能解其中意，不枉法徒生生患，夜骑瞎马灵维持，快快回头犹不晚。读关于诗歌用词的一点探讨，作者小雨。乾坤二字莫颠倒，冷字辟词一一抛，劝君慎重运神笔，开天辟地在今朝，大法弟子普心章，文字浅显意蕴长，高山自有清泉出，正见诗愿万古方。即墨，作者心语。道心不染烟柳浓，流年似水逝匆匆，一片白云闲窗外，几番香梦月明中，花残春去愁啼鸟，霜染秋高暮归红，浊世萧萧谁共语，繁华看尽情转空，琴奏高山千古韵，心与先贤一点通，镜里乾坤无限大，圣境欲宿少相逢，神州年年灾不断，山河萧萧多悲风，世人碌碌常欢喜，我心悠悠谁与同，民生艰难几人哀，群魔乱舞映血红，中华赤劫谁能解，大法济世展神功，九剑横空赤龙斩，中原犹是迷雾重，高楼长夜独凭栏，香关渺渺思无穷。红花残，作者清觉。红花残，奇花颜， 平唐巨石吐真言，中共邪党顽，莫哀叹莫悲观，法图正将真相传，三退上渡船。善心赠迷众，作者万古缘。雨丝绕春梦，风和古夜窗，抖落披衣水，真相送老庄。小犬迎熟客，大院藏宝箱。善心赠迷众，醒来正道长。咏神笔，作者咏如玉。心美神静笔生花，跃然纸上映彩霞。李白言明慈悲意，天路铺好众回家。寺庙寺物出神曲，春雨甘露润心芽。淳朴淳华写灵境，真相点破层层纱。
下面请听正本清源。
法官为何最怕律师在法轮功定性问题上做无罪辩护？作者清泉。在法庭上，对一件事物的定性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定性不准直接影响到当事人是否有罪的问题。我们打个比方说，一个年轻人去搀扶一个跌倒的老人，这本是一件好事，可是如果法律规定帮助老人是一种犯罪行为，那谁还敢去帮助老人呢？从法律的更高层面上讲，如果不能对与诉讼当事人相关的行为或事物进行准确的定性，那就直接影响到法律的公正以及审判的公正。在涉及到对法轮功修炼者非法审判的所有案件上，就涉及到对法轮功的定性问题，这也是中共非法审判法轮功修炼者始终绕不过去的一个核心问题。中共从一开始迫害法轮功就是违法的，这不只是说中国宪法上规定的中国人都有言论和信仰的自由，而是说中国的法律从来都没有关于法轮功是某教的法律条文，在法律上根本就找不到与之相关的条款。中共迫害法轮功走的是一条利用公权力对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非法打击的路，尽管迫害法轮功的那一伙人总是在借用法律的形式来对法轮功展开打压，可是在法律上从来都没有对法轮功进行过定性。在这种情况下，法官怎么判断对错？中国刑法上有罪刑法定原则，即是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既然定不了罪，更遑论量刑了。也许有人会说，中共不是早就给法轮功定性了吗？说法轮功是邪教，那可是人民日报和中央电视台说的，可是那不是法律，就不具有法律效力。中共可以不准自己的党徒练法轮功，如果他真正坚持修炼法轮功，中共的党组织可以让其退党吗？但是你却不能借此来约束普通的老百姓，更不能借此使用法律的手段去迫害。就连中共的公安部在95年下发的文件中所公布的11种邪教里就没有涉及到法轮功，因此说法轮功是某教只是中共的一厢情愿，它不具有真正的法律效力。当然全世界都知道中共是一个流氓政党，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管你什么法律不法律呢？可是法轮功学员可不是流氓，他们是一群修炼的人，你迫害他还不允许人家说话，那人家就要用人家的方式去说话，这种方式就是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到今天为止，法轮功修炼者被非法抓捕也都是因为他们坚持不懈地讲真相，当中共利用法律去迫害他们的时候，在法庭上就避免不了就法轮功的定性问题去进行相互辩论。如前文所说，只要对法轮功的定性得不到成立，中共就不可能利用法律去进一步的进行所谓的迫害，所以说对法轮功的非法审判中，关于法轮功的定性问题是关键中的关键。当然中共是非常害怕就这一问题展开法庭辩论的，你说法轮功是某教，你拿出法律条文来吗？中共当然拿不出来，这是非常尴尬的事情。所以中共最忌讳的就是在法庭上就法轮功的定性问题展开辩论，为此中共就采取种种流氓措施，不准律师辩护这一问题。我们举两个例子说一说。
2010年5月13号，四川省西昌市市610操控市法院非法庭审四名法轮功学员。开庭前，三个律师在法院办手续时，法官杨波就先打招呼，不许对法轮功做定性上的辩护，并告诉律师最高人民法院有文不准律师对法轮功做定性辩护。律师叫拿出文件来看看，杨波说是内部文件，始终没拿出来。显然这个法官杨波是在执法犯法，有没有规定律师能不知道吗？可是他却谎称最高人民法院有文，真是贻笑大方。即使真的有文，那也只是法院内部的文件，不具有法律效力。说白了，不让律师就法轮功问题定性上做辩护，就是要法轮功修炼者无条件认罪，这就是中共邪党的逻辑。三名正义律师可不管这一套，照样从法律的角度有理有据地证实了修炼法轮功无罪，散发法轮功真相无罪，要求无罪释放四名法轮功学员。中共为了避开正义律师就法轮功问题做定性上的辩护，采取不通知律师开庭时间，或为法轮功学员指定辩护律师的卑鄙做法，这种丑恶行径也在中共的法庭上频频上演。2009年11月1号，雷小琼、毛秀珍在向世人讲真相时被恶警绑架，家属请明了真相的律师为亲人做无罪辩护，律师一直等候着法院通知开庭到庭做辩护，而法院却在不通知当事人家属和辩护律师的情况下，突然于2010年3月2号开庭，并由院方为当事人指定律师。显然法院惧怕正义律师揭露他们对法轮功学员的审判是非法的，是没有法律依据的违法犯罪。非法庭审开始，当事人请的辩护律师匆促赶到，正义律师质疑法院对法轮功的定罪没有法律依据，要求法院出示相关法律条文。这时作为审判长的万素文却用威胁的语言不准律师在法轮功定性问题上提出质疑，蛮横禁止律师的辩护，公然叫律师闭嘴，就是不准你说法轮功好，再说好就不准你辩护。这就是中共法官的判案标准，不准律师就定性问题做辩护，那还辩护什么？明明是非法绑架和非法审判，却要让律师和当事人承认这种侵犯人权的行径，那不是完全按照法官的要求去辩护了吗？其实律师的这个要求，也就是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迫害以来的罪恶表白。我说法轮功是某教，你就得承认是某教，不然的话我就叫你闭嘴，就不准你辩护。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今天的中国一点都不奇怪，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审判只不过是欺骗老百姓的伎俩，这让所有在场的人们见证了中共邪党专制下的所谓法律是什么。中共邪党统治下的法院没有法治，法律只是一纸空文，法院只是邪党对人民专制的工具，是邪党维护这个专制政权的工具。单单中共法官不准律师在法庭上就法轮功定性问题做辩护，就足以说明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是非法的这一现实。
善恶有报，一个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善恶报应的故事，作者光明。这是一个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真实的故事。我是北方的一名大法弟子，于1996年开始得法修炼。刚开始修炼的时候，我丈夫张某他也不反对，但是他是一个嗜酒如命的人，他一喝酒就失去了理智了，耍酒疯，砸家里的东西，得什么砸什么，不许我练功撕大法的书。99年720以后，邪恶的造谣铺天盖地的污蔑大法，毒害众生，给世人洗脑，我丈夫就不让我学法练功，我一学法他就打开电视让我看央视的谎言，我就给他讲法轮功是正法，是教人做好人的，我以前有风湿性关节炎，不就是练法轮功练好的吗？也没有花家里一分钱，多好啊。我丈夫不听，还开开门大声喊，这里有练法轮功的，并且把大法的书扔到外面。我就在他睡着以后学法，把台灯放在椅子下面，用衣服蒙住，坐在地上看书。他发现后就大喊大叫，并且拉电闸不让我学法，并且说，你要是真练法轮功，我就举报你，把你抓起来。 大概是2000年冬天的某一天，我下班回家正做饭呢，张某不知道啥时候出去的，上派出所举报我练法轮功。晚上6点钟来了5-6个警察，警察进门就问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警察说不要看法轮功的书，那是禁书，快交出来。张某就把我藏的书拿出来交给警察，随后警察就把我带走了。一路上我对警察讲，是法轮功改变了我，法轮功是如何教人做好人的。我家里的情况你们也知道了，张某是一个酒鬼，家里什么也不管，门窗的玻璃砸了一茬又一茬，我若不练法轮功早跟他离婚了，不会善待他的。到了派出所，我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啊，我不能够被关起来，我得回家，我还要学法练功。警察让我填了一张收缴大法书的单子，就放我回家了。2005年我搬家到了另外一个区，2006年冬天的一个晚上，张某又要举报我，我劝他不要去，这样对他不好。张某说他不在乎，并且张口大骂师父和大法。我说你曾经举报过我，我都不记恨你，依然对你那么好，你下岗不挣钱了，我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供孩子上学。可是我丈夫他还是下楼了，我只好一边收拾东西一边发正念，结果丈夫被派出所警察撵出去了。由于恶党文化的洗脑，张某中毒太深了，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他就是不相信，说我就骂大法和你师父了，我就举报你了，我就不怕恶报，也不相信有恶报。2007年2月1号早上，我出去给张某办养老保险，下午刚回到家，见一屋子穿黑衣服的人，上来两个就扭着我的衣服把我按在沙发上，孩子哭着说，妈妈，早上你刚走，我爸就打110电话把你举报了。恶人把我绑架到派出所，把我吊在地下室的暖气管子上，搜走我身上的200多元钱，晚上把我关入了鸭子圈，并且抄了我的家，拿走大法资料和书，把我投入劳教所劳教一年。2008年3月我出来了，12月份张某舌头疼，总是淌口水，到医院检查是舌癌，当即住院。医生检查说是舌癌晚期，住院治疗也无济于事，告诉回去准备后事。2009年1月出院，张某的舌头一点一点的烂掉，淌着恶臭无比的口水，舌头千疮百孔，像网一样不能吃饭，不能吞咽，每天只喝点牛奶，疼痛难忍，睡不着觉，度日如年，只好通过注射吗啡止痛。他说话也说不清楚，后来打吗啡也不好使了，疼得他嗷嗷直叫。我告诉他是因为骂大法和师父造的业，只要诚心悔过，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可以减轻疼痛。开始他不信，我就劝他试一试，于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教他念，并且给他放真相光碟看。2009年的一天晚上，他打完吗啡后睡着了，半夜11点多钟，他突然大声地啊啊呀呀不停地叫喊着什么，声音很凄惨渗人，双手使劲地挥舞，好半天他醒过来了。我问他，你怎么了？他对我说，你说的太对了，刚才他们来抓我来了，说我骂大法师父和大法，撕毁大法书，举报大法弟子，活着烂舌头，要抓我下地狱。他们长得青面獠牙，拿着铁链子，面目狰狞可怕，我拼命跑也躲不过他们。我一下子想起你教我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就大声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说他喊大法好了，就放我回来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千真万确呀。我说你做了对不起大法师父、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情，遭报了吧？他点点头，流下了悔恨的泪水。他说我对不起你，让你吃了不少苦，遭了不少罪，原谅我吧。我说我不记恨你，因为我是大法弟子，真心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未来。 之后我给他写了严正声明，他也同意了，并且在声明上签下名字，并且给他退了红卫兵。从那往后，他看到我就笑，那真是发自内心的笑，愿意听我唱大法的歌曲。2009年3月，他去世了。以上就是发生在大法弟子身边的真实的事情，写出来警示世人，赶快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不要再助纣为虐了，为自己和家人选择一个美好的未来，退出邪党的一切组织。
世人觉醒，感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法会。我有一个同事，前几年我们在一个办公室工作过，所以他早已明白真相，并全家办了三退。2006年后，由于工作岗位的变动，见面少了，可我总是利用一切机会把新的真相光碟和各种真相资料送到他手里。五月份上旬，我就给他送2010年神韵晚会时，根据我个人对晚会第一个节目内涵的理解，给他做了大概的介绍。他当时眼含热泪，非常感激我们的师父。续谈中说到了2008年奥运前，我弟同修因讲真相救人被邪恶迫害的事。他说在电视上看了报道后，在他脑海里那位女同修善良的眼神至今不能抹去，每当头脑中出现那双眼睛时，他就默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不能理解这么好的人却被邪恶迫害到监狱里，并一再附属我要注意安全。前天我在妹妹家遇到了他的妻子，他就非常激动地说，今年的晚会太好了，歌词唱得明明白白，如果人们看到了这样的晚会还不觉醒，那就没救了。同时说起了她的丈夫，为了更好地观看神韵晚会，她专门买了一台 DVD 机，连续看了三遍，又把前几年所有的真相资料和光碟拿出来，一一按时间顺序重新再看，并且在看那些真相小册子时，都要漱了口，洗了手，恭恭敬敬地端坐在床上看。在他看的时候，妻子也顺手拿过来看，但是是非常随便地躺着看。丈夫说，这是天地间最圣洁的东西，你这样看不尊敬。妻子一听明白了，说如果是这么神圣的东西，那你看了后放到夫妻床头也是最大的不敬，那咱们赶快空出一个抽屉专门放吧。我听到这些后非常感慨，一个觉醒世人都能如此恭敬地对待大法的真相资料，而我们作为主佛的亲传弟子，对敬师敬法又做到了多少呢？日常中又有多少时间想到了我们那么多还在邪恶监狱里遭受迫害的同修？到学法小组谈起这件事，同修们都感到很惭愧，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应该以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标准好好归正归正自己，多为那些受难中的同修发一发正念，早日闯出魔窟。
法轮大法好，我们晚上都在念法轮大法好，作者清河。天近傍晚，清风习习，暑热渐消，我点开正见网，读了几篇心念法轮大法好而得到福报的文章，勾起了印在我心底的往昔，时间刹那间回到了自己曾被邪党非法关进看守所的岁月。黑暗的监狱虽然苦，却也留下了不少欣喜的回忆。看守所，一间狭小的房间里关着因各种原因等待受审的人，室内没有多余的空间，最宽敞的地方就是那张差不多占据屋子三分之二的木板床，平常所有的人都被要求在床板上一排排地坐着。我和一位同修坐在最后一排，盘着腿坐着单手立掌的姿势。有一天 多了一位年轻女孩，因贩卖毒品30克进来的。她坐在我们的前一排，可能好奇，不时地回头看我们打坐，嘲笑地说了几句对大法不敬的话。我想得让她明白真相，便轻声地对她说，你对法轮功不了解就不要乱说，因为你没练过法轮功，不知道它是佛法，对佛法不敬会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的。就算不相信报应，人也要讲个运气，说大法不好之类的话，运气就会变得不好，以后不要说了。那个女孩想必是感受到我们的一番好心，静静地听没说话。一天她被通知上法庭回来了，监视里的人问他判了多长，他喜出望外地说半年。大家都说他的结果太好了，以往贩卖50克毒品都要上判头台，30克至少也要坐几年监狱，可是想不到他很快就要出去了。那时他已在看守所关了还差一个星期就半年了。那天晚饭过后洗漱时，正好和他挨在一起，我对他说，你的判决结果不错呀。他把头凑过来感激地说，你不知道，晚上我们都在念法轮大法好，怪不得了，晚上7点收监以后，我们学法监视镜悄无声息，没有人喧哗，原来他们心里也在想着大法呀。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件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